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教会给我这个机会，今天早上可以在这里和各位分享。这个本来指定的读经的经文不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到二节，搞错了，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请大家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要读的是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请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请。一起祷告。主啊，在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在这里所摆上的，不论是听的是讲的，我们一切是为着你，也是借着你。这样的祷告仰望交托，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来到创世纪最后三章，就是四十八到五十章。三章，所以经文很多，事情好像很多，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简化归纳成这样子。它包括两个祝福，两个遗嘱。四十八章，我们看见雅各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四十九章前半，我们看见雅各给他十二个儿子祝福。那么后半一直到五十章最后结束，先是雅各交代他要怎么样，有关他的死和埋葬，然后是约瑟他的死和埋葬。我们晓得今天我们有所谓的名人堂啊 ，Hall of Fame。比方说棒球有棒球的名人堂，里头都是最杰出的棒球选手。那么要把一个球员引入名人堂的时候，我们就来述说他最好的、最高的成就，他打过多少支全垒打啦，他得过几次世界杯啦，他创过什么惊人的记录啦，等等等等。在圣经里头也有一个名人堂，是陈列信心伟人的信心名人堂，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经的希伯来书十一章。那么雅各和约瑟的事迹，他们的生平在创世纪里头篇幅很长，从二十五章后半开始一直到末了，全部都是占了一半。那么这么多的资料可以来供我们选取的话，如果是你我们今天要来把他们选到这个信心名人堂里头去的时候，我们会挑选他们的什么事件呢？我们会挑选他们什么地方是最表达他们信心的地方呢？雅各的名字是抓住的意思。那雅各一生都在抓，最后他抓对了，他抓住了神自己。所以我们也许会这样说，雅各因着信，就在亚伯渡口与神的使者摔跤，紧紧地抓住神不放手，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去。这是雅各信心的 一个高潮表达。那么约瑟呢，约瑟是圣经里头受苦得荣这个主题一个很具体的彰显。那么也许我们就会说，约瑟因着信，所以在他被出卖坐监牢的时候，还是相信神的美意，顺服神的主权。他会说，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这个好像是约瑟一个信心的高潮彰显。可是当新约圣经要把雅各、约瑟列入信心名人堂的时候，他选择什么事件呢？他选择的就是我们刚才读经的这一段，希伯来书11章21节22节，这里说到雅各因着信就给他的儿子祝福，约瑟因着信就留下遗嘱说要怎么样怎么样。这就是我们今天创世纪这三章的内容了。这段经文创世纪，我们现在可以翻回创世纪48章到50章。这段经文里头有很多有一些不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们会有一些问题。那么我把这些问题归纳成两大类。一大类的问题是有关预言的解释、预言的意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预言的解释一向都是很麻烦的，可是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要解释这些字面上怎么理解它的问题。比方说49章第10节，我们就读到说，归不离犹大，杖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我们就要解释那细罗什么意思，这到底在说什么。或者在下一节就说到什么在葡萄酒中洗衣服，你想这是干什么啊？所以我们至少有一层的解释是要处理这方面的问题，这些预言要怎么解释。可是我们的任务不是只停留，只把这些解释了就结束了，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还要问一个问题。问什么问题呢？我们要问熟，那你告诉我们这些预言要做什么呢？换句话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把这个预言的宗旨或者说意义找出来，这样才算真的解经了。第二类型的问题是有关名分的问题。为什么长子的名分要从流便挪去移到雅各，移到约瑟身上？为什么以法莲和马拿西这对兄弟要颠倒他们受祝福得到的福气？但是最后结果又是犹大支派被拣选成为弥赛亚支派。那么这些都是一些有的时候会困扰我们不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那我们一个一个来。48章，我们看见一开始就说雅各病了，那么约瑟就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来看他父亲。第9节说，雅各就说把这两个孩子引到我面前来，我要给他们祝福。所以48章是一个祝福。49章按照第一节来说，雅各又召集他的儿子来，就跟他们说，我要把你们日后要遭遇的事情告诉你们。所以按第一节来说，49章是一个预言。可是当我们读到28节的时候，他就说这一切是以色列12个支派，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的福。就3次的重复用希伯来文的祝福这个字， 是为他们祝的福，是按着他们的福分为他们祝的福，三次的强调正是祝福。所以到底是预言还是祝福呢？都是，是预言也是祝福。这样的祝福预言在摩西五经里头出现的次数其实不少。以撒雅各的爸爸，以撒要死以前，他不是就对他的大儿子以扫说，你去打猎，做成美味来给我吃，好怎么样呢？在我要死以前给你祝福，又是一个临死以前的祝福。那么以后我们如果读到生命记里面，摩西临终的时候也是一样，他就祝福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其实就是预言十二个支派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就会看见在摩西五经里头，这些所谓的祝福跟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祝你健康愉快这种祝福就不一样，它是一种以先知的身份在圣灵的感动下说预言，是信心的发表。那么我们还要注意的是，这些祝福预言是用诗歌体裁的方式表达的。那么诗歌常常就会用很多的意象 images 比方说什么，各位可能很熟悉的，我念一个词给你们听：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你看，这个是诗词，它不是叙述文，它不是用叙述文的方式，它不是叙述说，哎呀，好凄凉，好孤单呐。它是用意象，用 images， 用一个一个的图画，枯藤、老树、昏鸦，来给我们看见，来表达。好凄凉，好孤单呐。那么中国的诗词是这样，希伯来的诗词也是一样的，是用很多意象来表达。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来读这些诗歌预言的时候，如果我们就看见什么犹大是狮子，这个谁是驴子，以撒家啊，第十四节，以撒家是强壮的驴啊，然后十六节，但是十七节，但是道上的蛇啊，然后二十一节，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啊，然后跳到二十七节，便雅悯是被撕裂的狼，我们就不会太奇怪。就想，咦，怎么回事？雅各家开动物园呢？这是用诗歌的表达方式，它是用 images 来表达一些，传递它的信息。那么我们没有时间一个一个来解释这些每一个 image 代表什么意思，但是整体的来讲，整体的这些图画、这些意象要表达的是一个兴盛繁荣的画面。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看，我们看犹大的例子，在第八节到十二节，这个是讲到关于犹大的预言。那么这里所描述的，我们看见的画面是什么呢？我们会看见的是一个英勇无敌的战士，他得胜归来的时候就接受弟兄们对他的欢呼赞美。然后这里用的 images 用到归杖，归杖都是权柄的象征，是统治，代表统治者的。那么所以我们就晓得说，这里的预言告诉我们说，犹大在众弟兄中要得着一个地位，是站在统治的地位。但是这个统治不是 它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它是只等细罗来到，细罗来到的时候，这个统治就交还给那个永恒的统治者。那么细罗什么意思呢？细罗只是一个译音啊。那为什么只有译音不译它的意思呢？因为这个意思很不容易翻译，很麻烦的。大体上如果硬要翻译的话，它的意思是属于他的那一位，好像他应得的那一位。那么不管怎么样，总而言之，我们晓得一般都同意这个细罗指的是弥赛亚。那么接下来这些再下来的这些葡萄树、葡萄酒、葡萄汁，那这些 image 是要表达什么呢？也都是表达繁荣兴盛。他告诉我们说，这个物资是如此的丰盛，以至于怎么样呢？最上选的葡萄树都不需要特别把它保护起来、围起来，可以用来绑牲畜的，可以让牲畜在那里随便吃的，因为很丰富。那上好的葡萄美酒就跟水一样的寻常，可以拿来洗衣服的，就是要表达那个丰盛。那接下来这些眼睛红润、牙齿白亮，也都是在描绘一些很健康活泼的、有生机的这样的一些画面给我们看。那么这样解释了以后，我们还要说，那么熟知道这些预言又怎么样呢？那很多人今天会批评说，哎，属灵跟现实总是脱节，讲台的信息常常都不是关乎我们生活直接的需要，所以我们就常常变成是礼拜天的信仰。等到礼拜一去上班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前一天学到的属灵信息是派不上用场的。那么当然这个问题传道人负责教导宣讲神话语的人要负起一些责任来。可是我跟你们说，这个问题不是我们21世纪的专利品。你们想，我注意这里有三层的听众哈。第一层听众是雅各的儿子们，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第二层的听众是400年以后摩西所带领的那批百姓，也就是摩西五经写成以后的当时的读者。然后第三层的听众是4000年以后今天的我们。那么你们想，这样的预言对雅各的儿子们有什么意义呢？他们不是也可以说，哎，属灵信仰怎么都是跟现实脱节的？因为这12个儿子将要死在埃及，他们不会看见有12个支派成长茁壮起来，他们不会看见神应许地被他们占领下来，他们更不会看见将来大卫王朝怎么样升平繁荣到巅峰，怎么样万国都要来朝拜的那样的一个光景。这些事情离他们太远太远了。你们想，会不会雅各的儿子们就跟爸爸说，爸爸，明天一早我还得去放牛放羊，你这篇信息嘛，诗歌是做得挺优美的，可是跟我的生活有什么相干呢？今天我知道psychic hotline 很流行的，很多人喜欢打这个电话，其实是很贵的，可是还是很多人打这个电话。然后他就跟你说一些什么我看见一个高大的影子，你的白马王子快要出现了， 诸如此类的话。那我们想想看，如果你打这个电话，他跟你讲说400年以后你家的葡萄园有一个大丰收，800年以后你的子孙里头有一个要做总统，如果他跟我们讲的都是这些400年、800年、好多年以后的事情，你想这种电话还有没有人打？大概就不打了，因为很贵的嘛，不打了。为什么？不实际嘛。所以我们就要问，那神为什么要把一些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跟我们不切身的问题、不切身的事情告诉我们呢？神的目的是什么？我暂且卖个关子，等一下再回答。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名分、名分方面的问题。长子本来是流便，可是结果后来长子的名分却落到约瑟的手里。那我们怎么知道？圣经哪里这样子告诉我们？答案是在48章。48章告诉我们说什么？约瑟就带了他的两个孩子来见父亲。那么这两个孙子，对雅各来说是孙子，可是雅各就认领他们做儿子，把孙子给孙子儿子的名分。第5节说，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西缅是我的一样。就是他们虽然是孙子，可是我现在给他们的名分是儿子的名分。16节又这样说，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 again 说的就是雅各在这里做的事情，做的就是一个认领，把这两个孩子认领给他儿子的名分。那么这样一认领就产生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以后这两个孩子就和雅各其他的儿子一样平起平坐、平行并列。所以以后我们读到12个支派的时候，我们就看见12个支派里头有以法莲支派、有马拿西支派，他们不是跟其他的孙子并列，他们乃是跟儿子并列。所以这12个支派平起平坐，一起带每一个代表一个支派，代表一个支派来继承产业。那么第二个结果就是，我们晓得长子是要领取双份的福分的，所以当雅各这么一做、这么一认领这两个孙子的时候，实际上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认定了长子的名分已经从流便那里夺去了，现在归到约瑟的头上，因为约瑟得了双份。因为12个支派里头他占了两个，他的两个儿子变成都是各代表一个独立的支派。那马拿西和以法莲这对兄弟呢，本来长幼次序，马拿西是哥哥，以法莲是弟弟。可是在这里约瑟就伸出他的右手来按在弟弟的头上。那么右手是代表力量的，因为通常来讲右手比左手有力嘛。那么坐在右手边，通常在圣经里头，它就是代表这个是一个尊荣、尊位的、尊贵的位置，所以用右手祝福也是代表比较大的祝福。那么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现在年老、老糊涂搞错的，因为当约瑟跟他抗议说不是这样的，他很清楚地回答说，我知道 我儿，我知道。他是清清楚楚这样做的。那么很多人就说，雅各为什么要颠倒马拿西和以法莲的福分呢？是不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抢了哥哥福气的人呢？可是我想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应该问的，就是熟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你看，不管最后是约瑟做长子还是流便做长子，是马拿西到底谁先谁后，最后重要的是犹大支派，因为从犹大支派要产生大卫家，从大卫家要产生弥赛亚，所以重要的只有犹大支派嘛。所以我们在这边搞了半天，你知道圣经花很多篇幅来描述约瑟得了长子的福分，马拿西跟以法莲怎么样颠倒，圣经为什么花这么多篇幅告诉我们一些结果其实也不是怎么太重要的事情，这是为什么？我想有一个原因，因为这些记载的目的不是要告诉我们谁比谁重要，谁比谁配得这个福分，这些记载的目的是相反的，要告诉我们说祝福是神自己定义给的，不是有谁配得的。所以在圣经里头其实我们常常看见都是小的反而得着了福气，以法莲是弟弟，结果得着长子的名分；约瑟是弟弟，结果得着长子的名分；雅各是弟弟，他得着长子的名分。这样的例子在圣经里头很多。神借着这些事情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不是说哦，神很偏心，神都不喜欢老大，神都喜欢老幺，不是这个意思。神借着这些要告诉我们，要打破我们的成见。因为如果是做哥哥的得了长子的名分，我们就要以为理所当然，应该是这样的，本来应该是如此。所以神就要告诉我们说，神的祝福就是100%的不理所当然，我们没有人是理所当然你应当得着神的祝福，神的祝福一定是恩典，所以没有谁可以理所当然，没有谁可以得着。保罗论到雅各以扫这对兄弟的时候就这样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他就对利百加说，利百加就是他们的母亲，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保罗又说，不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我们就看见祝福跟你的出生次序没有关系，祝福跟你是犹太人中国人，跟你的血统跟你的民族没有关系，祝福跟你的行为也没有关系，祝福是恩典。创世纪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创世纪是一本讲缘起的书，它告诉我们宇宙是怎么样来的，人类是怎么来的，罪是怎么产生的，救恩是怎么产生的，婚姻是从哪里来的，社会国家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世界上有不同的语言，希伯来民族是从哪里来的，等等等等。 但是最重要的，创世纪给我们看见神的计划在历史里头也展开了，也开始了。这个计划里头的很多细节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可以很确定的知道它已经展开了。创造和拣选是这个计划里头的一部分。在十二章，当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到他要赐福给他，他要叫人因他得福，又说万国必因他得福。所以这个福就成为整个创世纪一个明显的主题。今天我们这最后这三章也是承袭这个主题，因为这些祝福预言遗嘱的背后就是亚伯拉罕之约。所以48章，当雅各要祝福这两个孙子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先做什么？他先复述亚伯拉罕之约。你看第3节，雅各就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这不是别的，这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内容，他只是重复一次而已。49章，这些诗歌图画一幅一幅的图画要表达什么呢？说穿了，它也就不过是描绘出当亚伯拉罕之约应验了的时候的那些画面是这样子的。再来的两个遗嘱，雅各和约瑟殷殷的叮咛，一定要把他们埋葬在迦南地，目的也不过就是为了要唤起读者记得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神为什么把这些好像乍看起来很遥远的事情，把他的计划这样子的告诉我们？我想答案是他要使我们生活有方向感，有使命感。所以从一方面说，不错，神的属灵的真理很崇高，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太遥远。可是另外一方面说，信仰也是最现实不过的，因为我们信什么，它就主宰我们会怎么样过我们的日子。所以为什么雅各和约瑟是因着他们最后的这个祝福和遗嘱进入信心名人堂，这些祝福遗嘱表达了，把他们所相信的发表了出来。这样的信心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是以神为中心的。他所关心的不是仅仅于我要怎么样得福，而是神的计划要怎么样实现，神的心意要怎么样得着满足，神要怎么样得着他应当得着，作为神应当得着的权益。那么这样说，我就不重要了吗？我就不存在了吗？都是以神为中心，那我要摆在哪里呢？我们重不重要？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这个重要不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怎么重要，而是当我们看见神在设计描绘他那个计划的蓝图的时候，就把我们摆进去， 我们是在这个计划里面的，不但是我们，而且是我们这些平凡的柴米油盐的现实生活也在他的计划蓝图里面的。所以我重要不重要？当我们看见我在这个荣耀计划里头要扮演的角色的时候，我们的重要性是借由这样的一个从这个角度得到肯定，很重要。所以现实和属灵是不是冲突？是不是脱节？是不是一属灵就不现实？如果一现实就不能属灵？不是的，因为神是把我们摆在历史的时空里面，神的计划是要借着我们在我们这些平凡的柴米油盐的当中来把它实践出来，执行出来。那这并不是说如果我们这样了解知道我们在神的全盘计划里头有份的时候，我们一切的问题就解决了。实际上我们会一直都很有问题，会有很多问题，因为神选择，当他把他的启示告诉我们的时候，神选择不把所有的细节告诉我们，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不会知道，所以我们会一直很有问题。为什么神这样做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很欣慰的一件事是，我们不需要知道全部，甚至连神的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神都没有把全部的计划全部的细节告诉他，因为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所以连神的儿子自己都对父神的计划有不知道的地方，可是这有没有妨害他达成神的使命呢？没有，他完全的忠心的100%的把神的使命达成了。那么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需要全知道，我们就可以达成神在地上给我们的使命。我承认我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也像约瑟一样跟上帝抗议，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我记得在我刚刚明白有关恩赐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很兴奋，我要去跟神求一个恩赐。我求什么恩赐呢？我求医治的恩赐。我说先把我的脚治好了再说，然后我还可以去医治别人。我跟上帝求医治的恩赐，我说这是很荣耀你的事情，这是很大的见证，许多人都认识我，我是有膨胀的，今天如果得着了这个恩赐，我把它发挥出来，那我不就大大的荣耀你，大大的见证你吗？还有我父亲跟我说，我是出生在一个非基督教家庭的，我的父亲到现在还没有信主，那我信主以后，我父亲就跟我说，他说你如果要我信主的话很简单，如果你的神把你的脚医治好，我一定信。所以我当然跟神求赶快医治啊，让我的父亲信主啊。所以我求医治的恩赐，我觉得理所当然应当是这样的，可是神没有给我这个恩赐，相反的，神给我的是教导的恩赐。 所以我就像约瑟一样，我就跟神说，不对呀，不是这样的，父啊，你是不是搞错了？那父亲天父就要说，孩子，我知道，我知道。所以神有一个计划，我们每个人被摆在这个计划里头扮演一个角色。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完全的明白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能唯一能做的就是凭着我们的信心继续的走下去。我们的信心不是为着自己可以得着什么，我们的信心是以神为中心的信心，为着叫神和神的国度、他的心意、他的权益完全的被得着。希伯来书的这些信心名人堂里头的这些信心伟人，他们都是用这样的信心走他们地上的路程。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到死的时候都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可是他们却从远处看见，又欢喜迎接。所以我就问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也看见了吗？你们看见了神那个伟大的计划，你们欢喜快乐，你们也在这个神的计划里头要扮演一份，是参与在其中的吗？你看见这个计划怎么样不可摇撼的一直在往前行，2000年前、4000年前一直到今天还要继续的往前走，你看见你在其中要怎么样的扮演好你的角色了吗？我的兴趣很简单，所以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啊，当我们朗诵主导文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主啊，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是用信心的眼光说这样的话，我们都牢牢地看见那是你的心意，那是你的计划，我们都在里头扮演着一份。谢谢你把这样大的荣耀让我们参与在其中，谢谢你对我们这样子的启示。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